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2月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张又侠案现僵局，习近平的政治死线啊。第二个是美俄核武器条约到期，世界军控裸奔。第三个是克林顿要求公开听证会啊，这个川普胆寒。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6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社报道，美国和俄罗斯的新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2月5号到期，双方完全没有续约的意思。那么新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是美国跟俄罗斯最后一个军控条约，那么这个到期之后不续约，就意味着全世界又回到了对核武器没有任何约束的时代。那么新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11年签署的，到了2021年在拜登政府时期又延长到了2026年。那么这个条约规定，美国和俄罗斯实际部署的战略核武器的弹头不能超过1550个啊，部署的战略核武器的运载工具也不能超过700个，包括洲际导弹、这个潜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啊。那么冷战之后，美俄之间原本是有一整套完整的军控条约，包括中导条约，包括反导条约啊，然后这个新增加的这些都有。那么这些年呢，这些条约一份一份的到期都没有续签啊。那么直到今天2月5号啊，存在半个多世纪的新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到期了啊。那么外界担心条约到期之后，这些世界大国放开手脚发展核武器，那么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危险。其实呢，当美国放弃它作为世界主导国家的责任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所以大家不要自欺欺人，没有意义啊。这是第一。第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2月6号在推特上发文，他要求就爱泼斯坦案这个举行的听证会完全公开，让美国人民亲眼看看事实的真相。从去年8月开始，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就向克林顿夫妇发出传票，要求他们就爱泼斯坦案作证。当时克林顿夫妇以这个传票无效拒绝，那拒绝的态度惹怒了委员会，就下令他们必须亲自来，否则就藐视国会。到了今年1月21号，这个监督委员会投票通过，然后呢，一旦这个通票通过的决议拿到众议院表决，就要强制执行。所以呢，到了2月3号，克林顿夫妇都同意啊，到场听证啊，但是要求，当时就要求全程公开透明。那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莫和克林顿夫妇最后达成协议，希拉里2月26号作证，克林顿2月27号作证，但是到科莫公布的时候说听证会采取闭门取证啊，说是为了保护调查敏感信息。这一说完之后，克林顿夫妇马上就在推特上发文，要求全程公开听证，强烈反对闭门听证。那现在就轮到谁紧张？轮到川普开始紧张了，因为他不知道克林顿夫到时候听证会上会说出什么来。于是呢，川普就出来安抚着克林顿，说有人在攻击克林顿啊，让他很恼火。那现在川普又开始埋怨科莫给他惹事啊。第三，路透社报道，冬季奥运会26号在意大利米兰开幕，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他的太太乌莎在开幕式参加开幕式，但是他们二位在开幕上 被现场观众大声的喝倒彩。美国代表团入场的时候，观众先是为运动员鼓掌。当这个现场的大屏幕切换到万斯和乌沙的镜头的时候，现场就爆发出了非常响的嘘声和喝倒彩的声音。现场的美国记者说，观众对美国代表团反应是正面的，但是针对万斯个人的反应非常清晰。另外，《卫报》报道说，有几百名意大利年轻人2月6号在米兰的达芬奇广场举行抗议活动，反对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特工随着美国代表团参加米兰冬奥会。抗议者手持标语，标语牌上面显着 ICE 就是ICE 滚出去。美国国务院早前说，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特工为美国代表团提供安保。意大利的抗议者说，万斯的访问以及美国移民执法局特工的出现都让他们无法接受。这是第三、第四。政治新闻网站 Punchbowl 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一月向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提出一个交易，希望舒默支持把华盛顿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和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改名为川普，就用川普来命名。如果民主党同意呢，川普就解冻160亿美元的联邦拨款，就继续维修和扩建哈德逊河铁路隧道工程。报道指出，舒默立刻回绝了川普，说自己无权为地标建筑改名。川普去年10月下令冻结这一笔160亿美元的联邦拨款。那么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政府提出诉讼，要求政府2月6号开庭审讯，那么解冻这笔资金。如果资金无法解冻，那么连接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哈德逊这个铁路隧道工程当天就要停工。不仅这项工程变成半吊子工程，而且有1000名建筑工人会丢掉饭碗。那么川普总统用命名来换取这个拨款，引来了民主党人的谴责。纽约州的州长霍楚尔要求川普将曼哈顿的川普大厦改名霍楚大厦。民主党众议员纳德勒指责川普是敲诈团伙。怎么说呢？无话可说。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啊，没有见过一个这样的没有底线的人啊。川普总统完全对美国完全不在乎，他只在乎他自己啊。这是第四、第五。星岛日报报道，广东湛江吴川市回归寺的和尚叫释静觉，2月4号在吴川江心岛跳江自尽。释静觉在遗书中说，当地宗教局和回归寺住持为利益迫害他。有网友说，中共现在搞得和尚都没活路了。视频显示，这个释静觉穿着袈裟站在桥墩上，救援人员在劝说他，但是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释静觉还是跳入了江中。那么视频可以听到有人在哭，痛哭，说师父跳水了。回归寺通告说释静觉违反戒律，当地宗教事务局、佛教协会和回归寺1月26号开会决定把释静觉驱逐出寺院。媒体时事评论员李成鹏在推特上发帖说，前些时候少林寺的释永信轰轰烈烈的被抓，历朝历代和尚总是上热搜，肯定不是好事儿。寺庙乃清净修行之地，心如止水，要是僧人情绪激动，证明帝国总是要出事儿了。这是第六、第五、第六。 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2月5号举行年度的首都军政座谈会，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的部长叫裴金佳讲话，北京市长应勇出席。那么这类座谈会呢，每个省直辖市都会在春节前开，那会议的内容就是军地沟通，拥军优属。那今年这个北京军政座谈会特别值得关注，因为中央电视台画面显示，解放军7名中将和13名少将出席了座谈会，一个上将都没有。那么去2024年首都军政座谈会上将是苗华，当时是这个军委政治部主任，去年参加这个首都军政座谈会的是何鸿钧，当时何鸿钧是政治部常务副主任，那这两位现在都已经落马了。中共二十大之后被调查的现役上将达到了15人，那么还有20名上将失踪。那么就连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军委委员刘振利，都在1月24号落马，他们都是上将。那么目前能够正常履职的上将剩下了4个人，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国防部长董军、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中部战区司令员韩胜言，那么中央军委只剩下了一名上将，就是张声明。也就是说中解放军的整个的领导层处于真空状态。这是第六第七，新华社报道，中共总理李强2月6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15/5规划。那么今年的两会，人大会议是3月5号开，政协是3月3号开，这个时间没变。李强在会上说，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尤其要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这就是李强的政绩观，相当可笑吧。政绩是什么？政绩是结果，不是目标。目标是什么？目标是人民。如果你连人民作为你执政的目标都搞不清楚的话，这个总理要他干啥？你说啊，常识这是啊。第八，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帕拉马达地方法官马尼亚2月4号判中国人王文友有期徒刑14个月，王文友被指控起伏党，起伏党就是你把首饰放到我这个包包里，我帮你起伏，骗老年人，打开一看，哦，没有了，就是起伏党，骗财，主要是骗财。这个王文友呢，这个被指控在澳大利亚诈骗了好几位老年人，中国老年哦，王文啊，王文不叫王文友，王文啊，王文现年63岁，他是以游客的身份到的澳大利亚，他在悉尼骗老年的这个华裔老年人啊，他说祈福可以治病，可以消除诅咒，可以驱散厄运啊。那么他是去年7月份被捕啊，法官2月4号判这个有期徒刑14个月，7个月之内不得假释。那截止2月3号，王文已经在监狱里服刑了7个月，所以呢，他随即被送往移民拘留中心等待遣返。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这几个国家起伏党已经存在了十几年，目标都是老人家啊。所以呢，大家小心，你在街头有人搭你话，说你看你这个印堂发暗，运气不大好，我帮你做个仪式吧，就小心一点啊。 这是第八、第九。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陈光诚2月6号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说，他在2025年12月24号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名誉侵权赔偿诉讼，起诉对象是前央视记者王志安，要求赔偿 3.3 亿日元。陈光诚表示，案件已经获得法院受理，并且在2月10号开庭审理。王志安在去年8月18号在他的 YouTube 发表了一段题为陈光诚到底是不是盲人的视频。王志安在视频中反复说陈光诚没有盲，他的眼睛好着呢，并且说陈光诚是以盲人的身份欺骗公众。王志安的这一段视频有53分钟，到2月6号到2月6号为止有48万人观看，播放了48万次。陈光诚指出，王志安的这条视频通过拼接片段、选择性引用以及概念偷换的方式否定他是失明人士的基本事实，质疑他的人格诚信以及长期公共活动的正当性，所以呢就告他。第十，欧盟委员会2月6号指控社交媒体 TikTok 违反了欧盟的数字服务法，理由是 TikTok 存在令人上瘾的设计。欧盟委员会对 TikTok 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调查之后指出， TikTok 令人上瘾的设计包括无限滚动、自动播放、推送通知以及高度个性化的推荐系统等功能。欧盟委员会指出， TikTok 没有充分评估它的成瘾功能可能对用户身心造成的损害。欧盟委员会举例说明， TikTok 通过不断推送新的内容来奖励用户，刺激用户持续滑动屏幕，使用户的大脑进入自动驾驶模式。科学研究表明，这可能会导致强迫行为，并降低用户的自控能力。那现阶段，欧盟委员会认为 TikTok 需要对基本设计进行调整，包括禁用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关键成瘾功能，实施有效的屏幕时间限制，以及改进内容推荐系统。欧盟委员会告知 TikTok， 初步调查结果公布之后， TikTok 必须采取行动修改应用设计，否则将会面临这个营业额 6% 的罚款。 TikTok 对欧盟委员会的指控提出质疑，说初步调查结果是对 TikTok 完全错误的、毫无根据的描述。这是第十、第十一。法新社报道，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伊斯2月6号证实，中国最高法院撤销了加拿大毒贩这个谢伦伯格的死刑判决。谢伦伯格是2014年因为涉嫌贩毒在中国被捕，他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2018年12月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了华为财务长这个孟晚舟，中加关系恶化。孟晚舟被捕一个月之后，中国法院2019年以原判过轻为由重审谢伦伯格案，并且火速改判死刑。那么这次死刑撤销的时间点正好是中加关系回暖，所以中国有法律吗？中国完全没法律。中国的法律是根据政治需要进行审判。这是第十一、十二。密歇根大学2月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57.3， 比1月份的 56.4 要高，是2025年8月以来的最高值，但是比2024年2月的 79.6 元低很多。调查报告指出，2月份消费者信心回升主要是持有股票的人群，因为他们股票涨，信心就回升。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物价高高企依然挤压消费力那么消费者对失业的担忧也依旧普遍。数据显示，当前经济状况是 58.3， 还行了前值是 55.4， 消费者预期指数是 56.6， 前值是 57。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 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张又侠案陷入僵局啊，习近平的政治死线。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这几天应该心满意足啊，为什么？因为一方面西方中等强国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排着队，这他们的领导人包括英国啊，排着队到北京见他啊。另一方面呢，他一天之内和普京和川普通电话啊，风头一时无两啊。不过呢，对习近平来说，军队的问题没搞定啊，外面怎么风光始终有个心腹之患啊，睡不好觉。张又侠落马之后，中央军委剩下两个人，一个习近平，一个是张声明啊。解放军报2月7号刊发了中央军委新修订的一个规定。这个规定是什么呢？规定是军队党组织实施军纪处分批准权限和程序的规定。你看现在习近平把这个东西规搞得很细啊。那么这个规定3月1号开始生效啊。这个处分权限啊，就是说其他人这个权限处分，对党员这个指战员处分，他还设定一个权限和程序啊。那么这个规定呢，总共有5章32条，他调整规范党纪处分的批准权限，而且细化明确党纪处分的程序规定。这让人想起1月24号国防部官宣张又侠、刘振利审查调查。那事实上从1月24号到现在快2个星期了，解放军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单位站出来拥护中央军委的决定。所以这种隐忧始终是习近平无法平复的政治痔疮啊。美国外交杂志今天刊登了一篇政论，题目叫毁灭者习近平啊。作者是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教授乔纳森辛啊。这篇文章是我最近看到的这个分析张又侠案的比较有水平的一篇文章。我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决选啊，给大家分享一下。文章说张又侠1月24号被清除出中国军队，这一事件成为中国政坛的莎士比亚时刻。莎士比亚时刻就是结局不可逆的开始了的意思啊，莎士比亚时刻。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中国政坛结局开始的时刻啊。尽管解放军近10年来风波不断，但习近平决定将张又侠从中央军委除名，显示出政治权谋已经到了新的层级。张又侠的被撤是习近平对解放军极度不信任的终极体现。张又侠被如此无情的罢免，也反映出习近平在掌控解放军的时候冷酷的程度啊，对敌人毫不留情尚属常态，但是对亲信也不留余地，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铁腕。讲得好吗？讲得很挺好的啊。那张又侠到底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激怒了习近平，这个问题也许要等以后才能揭晓，但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习近平坚信权力存在于运用之中。这说得好啊，这个说得非常好。那么通过公开清理张又侠，习近平赤裸裸地展示了他的政治风格，没有人是安全的，即便是和他有私交深厚的人啊。许多观察人士关注的焦点是习近平为什么这个时候对张又侠动手？如果习近平愿意，他本来可以等到明年，让张又侠体面的退休，而此时罢免张又侠， 有点类似习近平在2022年党代会上展示的这个重演，主要是针对这个胡锦涛。但这些动作表明习近平对全面主宰政局的渴望，也体现出他希望用自己信任多年的亲信，包括张又侠，来主导党和军队的高层。文章说，考虑到中国政治中的猜忌氛围，不排除习近平只是怀疑张又侠威胁了他自己的权力。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得不质疑习近平是否真的染上了那种专制者常见的破坏性的偏执心态。这没有疑问啊，不用怀疑啊。不过文章说，习近平长期以来展现出的冷酷理性的决策风格，通常不会无的放矢。更可能的情况是，张又侠对习近平而言已经用完计器啊，因为在张又侠的帮助下，习近平完成了对军中权力的整合，也清除了和张又侠同一代的多数高层将领。那习近平可能判断继续让张又侠这个留任已经没有必要，所以呢，习近平似乎已经认定现有的军事领导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成他提出的两项任务，一是彻底的把军队政治化，使之愿意在党权受到挑战时成为最后的保障者，这是第一。第二，建立一支真正能和外国军队作战的现代化军队，特别是美军。结果是2023年习近平开启第三个任期的时候，七名军委成员当中，如今只剩下了一位军职和一位文职仍然在任。军职文职也讲的就是他自己啊，他是文职，然后还有一个是张声明，张声明是纪委啊。那值得留意的是，那位尚未被清除的军官正是负责监督反腐的将领，去年秋季在另一轮清洗中被提拔为副主席。军委几乎被整体更换，如今习近平手上是一张白纸，他可以在明年党代会之前不仅重新挑选人选，还能重新定义军委的结构，决定哪些军种和职能应该被代表。文章说，十年前习近平就曾经进行过类似的重组啊，军改啊。这次他可能会再次调整军委结构，也可能已对改革解放军彻底失望，认为军队根本无法自我革新。文章说，由于可用的高级将领人数锐减，他补充军委高层的选项有限，他可能会转而提拔更多的文职进入军委。按照惯例，只有继任人选才会选择第二位文职。文章说，习近平之所以敢在此时推倒重建军委，说明他对中国外部环境相对放心，特别是两岸局势。那么川普政府似乎也没有准备好保卫台湾。川普曾经说过，中国是否动武取决于习近平，而川普政府上个月发布的国家防务战略只字未提到台湾。但是习近平如此深挖自己的圈子，清洗军中腐败，这也显示他更加严肃地为可能到来的战争做准备。他正在借助当前的台海平静时机整军备战。那么正如解放军去年12月在台海周边的大型军演所展示，中国已经具备应对挑衅甚至对台湾惩戒的非入侵式的选项。那现有武力系统已经足以展开多种的反应，但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习近平发出命令，谁会接到电话？谁会接到电话的意思就是谁在负责部队啊，负责打仗啊，就这意思啊。那么文章说，如今我们还不清楚张又侠的倒台 背后是否有类似的宫斗剧，或者是某种误判。但这场清洗再度提醒我们，用理性的逻辑来解析中国政治是徒劳的，更多戏剧性的剧本或许还在后头。对习近平而言，终极目标仍然没有实现，打造符合对党忠诚和作战能力双重标准的军队。就这篇文章差不多就是这样啊，我梳理了一下，顺了一下啊。那基本上整个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差不多都是这个观点，有一些细微的不同，但总体方向是这样。一，习近平抓张幼霞是为了立威啊，这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习近平要重建中央军委，这第二个观点。第三个观点是，习近平这么干，台湾因此会更危险啊。那基本上老外一点都不觉得习近平的权力地位有削弱的迹象，他们还觉得抓张幼霞是习近平权力的象征啊。那也有人经常问我说，中共权力斗争有什么标志性的事件啊？基本上从目前来看，对习近平来说，他到底是不是能够控制军队，取决于两件事。第一，中央军委，他什么时候能够补充中央军委的成员啊？什么时候补充什么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怎么样处置张幼霞，这是关键啊，这是关键啊。就这两件事情，一个是中央军委怎么样重建，第二，习近平怎么处置张幼霞，这两点啊。那么马上过年了，过完年就开两会啊，两会一个是3月3号，一个3月5号。今年过年是2月份啊，所以基本上过完年差不多就开始开两会。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张幼霞的案子现在是僵局，还没有处理啊。但是如果现在的问题是，习近平的 deadline 是什么时候啊？对习近平来说，处理张幼霞的这个案子有没有 deadline？我认为是有的啊。为什么？因为拖的时间越长，夜长梦多啊，梦你不知道梦见谁，不知道梦见谁。所以呢，对习近平来说，我认为他的 deadline 应该是什么时候？两会啊，习近平需要在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了结掉，否则的话，对习近平来说，大家有没有发现，习近平是很怕开会的。习近平很怕开会，就算中央工作会议，他都只开一次，去参加开完一次，上台讲几句话就走了。特别是开这种中全会啊，或者是人大、政协会议，为什么？因为大家一来啊，叽叽喳喳一议论，他就很难去解释啊。所以呢，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张幼霞的案子的 deadline 是两会，要在两会之前把它搞定，否则他就会，对习近平来说会有点麻烦，因为他是一个自信心不是很强的人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啊，好，来，观点，王老师对张幼霞事件的看法，可能影响了中国军队的判断。我认为军队里有很多王老师的听众，听了王老师的分析，会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和习近平刚到底。王老师估计也在其中起到了作用。老实讲呢，我对张幼霞的案子呢，我认为还有很多我们是不知道的情况，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们是很清楚的， 中国军队对他们的处境是很清楚的，所以呢，我能对他们产生多大影响，我不敢想，我不敢想。但当然，我把话说出来，把这个窗户纸捅破，这件事情的效果还是应该有的，捅破这种窗户纸，这个效果是应该有的。请问王老师，张又侠落马这件事情，各军兵种和战区都没有表态，但有没有反抗或者是军变？兵变不叫军变，兵变是军队高层想利用这件事情当筹码，给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吗？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中国的军人通常不会用这种方式来争取他的利益，用这种方式来争取他的利益的话，他死得很难看，理解吗？所以这件事情我不觉得是他要用这种方式来争取更大的利益，但是毫无疑问，军队不表态，军队不表态是什么意思？军队不表态就是不支持，不支持是什么意思？不支持就是反对，理解吗？对中共来说就这个意思。我做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在旁边说，我们坚决拥护，你要是没说，我就认为你是反对的，这中共的态度，不取决于军队怎么想，取决于中共怎么想。所以中共怎么想，这件事情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基本上军队不表态就是反对，也是这么理解的，中共是这么理解的，解放军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怎么理解。情况坐标多伦多，朋友刚回了大陆，他和一团级在职军人喝早茶时，对方表达了对墙外信息的渴望，希望我们朋友可以帮他获取这些节目。可见中共军队干部里大把的人翻墙，或者是间接翻墙来窥探真相。当然，对海外这些时政类的节目，或者是这些禁书，需求最大的是谁？体制内的人。为什么体制内兴趣他们是需求最大？因为这件事情跟他们的影响最大，对他们的影响更大。就是政局对体制内的人影响最大，所以他们最关心。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高官，不断的有高官因为看禁书、买禁书、收藏禁书落马，官宣落马。我昨天看了一个，又有一个新的，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那你想想看，可见这需求多大。为啥？那当然对他来说风险很大呀，不知道共产党发生啥事儿。情绪中国是信息黑洞，中共的动向是一团迷雾，想要在黑洞或者迷雾中找到答案，找寻答案太难了。端看张又侠案件的走向，突然就被抓了，然后又安静了，暗藏着波纹，但水又不止。要真的想得到真相不容易。是的，是这样的啊。观点，在编的中共军队人员需要海外人士提供信息吗？我前夫是红四代，在部队服役，他们可以无需翻墙，就看 YouTube 啊。那么他有透明电路啊，有专线啊，感觉不需要翻墙人士告知信息。如果提及，更多的是套话。OK， 观点，中国社会现在的状况是底层时间静止，上层动态下坠，是这样，我认为是这样，就是中国实际上是两层皮。对于底层，未来已经被锁死，只剩下生存的重复。对于中产，焦虑在于看着脚底下的梯子被抽走。这种社会形态下没有任何赢家，只有不同速度的受害者。 以前大家相信明天会更好，现在大家只祈祷明天别更糟，这就是社会信心总崩塌。我今天看的一个节目叫《垃圾时间》啊，中国的垃圾时间。反正我觉得形势挺不好的，因为你看这次稀土，就是对付习，就习近平对稀土、对日本稀土断供这件事情现在取消了，你就知道他扛不住了。扛不住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多草率，当时的决策很草率，你根本就打不赢别人，你去打他干啥？结果你自己灰溜溜吧。所以现在形势不好，就是习近平的各种政策都烂尾，然后你烂尾烂得多的话，就你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呗，特别是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呗。观点在中共内部闲头到达一定级别，上网不用翻墙，中国普通老百姓无法理解。有专线啊。提问王老师，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认为张幼霞依然有翻盘的可能，你对此有什么评论？如果我是习近平，我一定不会让张幼霞出来。为啥？张幼霞出来意味着啥？意味着我搞不定。那我的微信扫地。所以习近平应该会全力阻止张幼霞复出，除非我管不住他，除我控制不了这局面。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理解，张幼霞如果再次出来，再次重新出山，没事儿了。这意味着啥？意味着习近平气数已尽，你说嘞？所以他认为张幼霞有翻盘的可能，我当然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是如果我是习近平，我就会全力以赴的压制他，不让他翻盘，不让他重新出来啊。这个我差不多我理解是这样。那如果真的张幼霞又出来了，那习近平真的就麻烦大了，那说明习近平已经没有什么权力了啊。观点，中国军队在张幼霞案件后不表态，也有可能仍然在观望，不是观望，没有的观望。在中国的政治语境当中，不存在观望这件事情，不存在骑墙啊，骑墙就是观望，但中国的政治不允许骑墙。你要么表态，要么不表态，不表态就是反对，表态就是正常的啊。没有骑墙，中共从来不允许你骑墙，没有骑墙这个立场，就是你要么支持我，要么就是反对我，没有骑墙这个选项啊。观点，习近平这一系列的政治动作都是他谋求连任所必须做的政治议程，但是对形势有误判，中共自己以经济发展换民众服从，其独裁政权的政权合法性已经濒临破产，作为总书记，经济局面是被他亲手终结的，党内外反弹压力可见一斑，张幼霞目前的僵局是政治压力的一种表现。政治压力，张幼霞的僵局我认为是政治斗争，不是压力，政治斗争打着呢，党内在打着呢。我们举很简单的例子，赵乐际没有让那个法案过，说明什么？说明撕破脸了呗，撕破脸了呗，就是我就不尿你那壶了呗。所以他不仅仅是压力的问题，我认为就是实际上撕破脸，大家撕破脸来掐了啊。情况体制内现在的领导都不给明确的意见和指示了， 上面让报的报告和材料你做好给他们看，从科长到局长永远只会重复一句话，按上级的要求办，不会有任何明确认性的回复，详细询问后全部都在顾左右而言他，永远套不出他的话，感觉领导们都在怕担责。现在的年轻人哪怕千辛万苦进体制，也是给这群人使唤，做耗材，甚至承担不必要的责任。那你还是要学会闪躲啊，学会闪躲啊，让你背你背，别背啊，可能得闪躲一下，否则的话，你要背的话，你就完蛋了。观点：美俄核武器续约的事情，其实核武器条约不续，俄罗斯也没那个实力扩军，估计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美国不签就不签罢了。签和不签两回事，为啥？你有这个条约框架啊，虽然他没有这个条件，但是你不能说他永远都没有，理解吗？啊，他现在可能没有。他转过身去他有了呢，所以限制性的条约当然有它的意义，不签你只是看到了现在，你没看到未来，所以这件事情还是有点短视啊。对，比起统计局粉饰的 GDP 48% 的钢厂停产才是中国经济最真实的供词，重工业不是不会骗人的，炉火熄灭意味着基建停滞，房地产暴毙，当工业血液停止流动，上层建筑再怎么通过加税来输血，也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写得好，说得好啊，写得好。观点：小洛西案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不是手术失败，而是手术本不该实施。对，他就是为了挣这个钱啊，这意味着医院为了创收，医生为了练手啊，我都认为不是练手，他就是为了创收啊，就是为了挣钱，将一个5个月大的婴儿推上了必死的手术台，这不再是医疗技术问题，是医疗产业化下的极度道德沦丧。当白大褂变成了屠夫的围裙，普通人进入医院成了一场赌命的俄罗斯轮盘，这显然是 ChatGPT 写的啊，还是要自己写啊。情况我专门跟日本人聊过米价问题，这些年日本人食文化发生了变化，米的消费没有想象那么的高，是吗？早餐吃面包，或者便利店买饭团，中饭来个拉面，晚上才吃米饭，这种家庭不少，因此对一般家庭来说，米的涨价影响没那么大。那是不对的，那是绝对是不对的，米的影响很大，米绝对是日本排名第一，而且占绝大多数的主食啊。再说政府各种现金补贴消费券早已抵消了所谓米价上涨，那也不是。以东京都某区为例，政府每人发11000日元 PON， 区政府发10000日元现金，区还推行消费券，花40000日元可以买52000的券，鼓励在区内消费，还不包括部分地区发放每户30000日元加每名儿童20000日元的补贴。 OK， 情绪小洛西我都跳过，没勇气听，太残忍了。OK， 我跳不过这些案件，我都跳不过，我都要看但是有些我还是不忍做啊。当然大家也留意一下啊，留意一下，有一些媒体刻意夸张，夸张的目的是啥？夸张的目的是放大效应啊，形成一个放大效应。 我觉得新闻工作者要追求真相啊，要追求真相啊，不要去夸张啊。情况将军澳医院也有人因为被人做手术也死了的事情，最后给医管局主席压下来，香港警方反而拘捕了两位吹哨的医生。香港已经变成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了啊。香港变得太快，超出我们的想象。我没预料过，就是说实际上香港的底座是在的，香港人的普世价值观是在的啊。你现在看到的很多东西都不是香港人说的话啊，你只看到了香港官员说的话，然后就是非香港人说的话。所以你可以看香港是不是真的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当然我还是不大相信，因为香港人并没有改变啊，留在香港的人就是那些不愿意走的人啊。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香港的医疗体系给大陆地区更差更黑暗，那我不觉得。现在香港已经和中国没区别，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中国大陆的那医院有多黑。你知道中国大陆的医院有多黑，你就不会说香港比大陆还黑啊，因为你不了解啊。那香港的医疗系统还是相当有水准的，相当有水准的，没有那么中国大陆还需要好多年啊，那差别很大。你看看护士就知道，别说医生啊。情绪，做我们不敢做，说我们不敢说，所以我们尊敬王老师，敬佩王老师，超出语言的尊敬，不敢当，这是我的工作。所有的事情都要去了解，因为你不了解，你就不知道该不该做。但是呢，老实讲，这些年我做出了两个改变。第一个改变，我已经很少哭了，以前哭得多啊，还经常被批评啊，我现在哭得少，哭得少的原因是因为我要控制我的情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些我不忍心的内容我也不播了，因为效果不好，所以我就不播了。但是我有些怎么说呢，我不勉强自己啊，因为实在是我们还有更多的新闻要播报。观点，现在华人地区可以正常过文明生活的就剩台湾了，台湾新加坡都还不错，新加坡也挺好啊，新加坡马来西亚粉红多一点，但是其实马来西亚也是不错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